第62集，第四部分，跨文化谈判准则。在我的优势谈判研讨会上，人们经常问我有关于与非美国人和刚加入美国国籍的人谈判的问题。后者作为移民，带来了他们的习俗和价值观。似乎每个人在与他们打交道时，都有过不愉快的经历。我自1962年从英国移民到美国以来，一直住在美国，并自1972年起一直是这个国家自豪的公民。我能理解与非美国人打交道时所遭遇的困难，且不说我有从英国搬到这里并适应美国人做事方式的经历，我还周游世界去过113个国家。因为我的背景，我知道美国与地球上其他国家有多么不同。美国之外的人只是觉得美国看上去有些不同，他们中的许多人看过我们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受到过大量美国文化产品的熏陶。然而电影和电视并没有完全揭示美国人的内心和思想，那才是决定我们经商模式的根本。相反，我们往往在看待非美国人时倾向于以为理解他们。没错，他们可能穿着西装，说着我们的语言，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传统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也随之改变。他们可能更喜欢美国音乐和电影，但他们仍然坚信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一如既往地坚守他们的传统价值观。我相信，在我们所有表面看起来的相似之下，我们的商业经营方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这一部分，我将试图揭开与非美国人和新美国人谈判的秘密。第44节，怎样与美国人谈判？美式交易艺术。纽约房地产投资者唐纳德·特朗普写了一本名为《交易的艺术》的畅销书，详细介绍了他早期经手过的许多房地产谈判。这本书的标题和主旨都阐明了大多数美国谈判者最关心的问题：如何达成交易。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非常注重交易的环境中。我想社会学家们会告诉你，我们比其他国家的人更注重做成交易，因为我们生活在如此异变和多样化的社会中，我们几乎没有根的意识。我们没有世界上常见的那种互相，而是把我们所有的信任都放在创造一个牢不可破的交易上。这在法庭上能站得住脚吗？这是我们普遍的要求，似乎不关心这些的人都很幼稚。社会学家还会指出，这是我们社会结构中近期的变化。在20世纪上半叶，我们仍然依靠所在社区的压力来履行我们的义务。背信弃义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会让我们在社区里无脸见人。与此同时，我们的宗教团体在抑制着我们任何违背承诺的想法，让我们的神父或牧师失望是不可想象的。此外，在电视霸占我们的闲暇时间之前，我们属于许多社区组织。我们没有偏离太远，因为我们参加的俱乐部或社团会将我们排斥在外。可悲的是，这种生活方式在21世纪逐渐消失了，如今只剩下了交易，以及不惜一切代价诉诸法院强制执行以达成交易的日常做法。交易是有限的，也是静态的，交易一旦达成，不可改变。大多数外国人完全排斥我们对交易的依赖，假如他们真的选择签署一份合同，那也只是对存在特定日期的一种谅解的表达，它是双方目前存在的一种关系的正式表达，与其他关系一样，它必须与时俱进。大多数美国人惊讶地发现，你在韩国签的一份合同可以在六个月后就变得毫无意义，但我们签了一份合同，美国人咆哮着说。是的，他们的韩国同行耐心地解释说，我们根据六个月前签合同时的条件签了一份合同，如今这些条件已不复存在，因此我们签的合同也不再有意义。犯规，美国人喊道， 你是在欺骗我。根本不是。在我们看来不光彩的行为，对他们来说不是。我们不应该试图把它描绘成这样，这只是他们做事的方式。美国人经常高兴地发现，他们能轻易让他们的阿拉伯贸易伙伴签署合同，然后他们惊恐地发现，在阿拉伯世界，签署合同只是宣告了谈判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在他们的文化中，双方签订的合同还不如我们文化中的意向书有分量。我不是在贬低别人的做法，你也不应该贬低。我们应该做的是认识到不同的民族和文化有不同的做事方式，我们应该学习、理解和领会这些方式。美国人经常用打官司解决问题，但对印度的商人来说，打官司是一种可笑的行为，因为在他们眼中，民事法律体系几乎不存在。该国的审判法院目前积压了近3000万起案件。德里法院首席大法官估计，清理积压案件需要466年。2010年，法院最终裁定了25年前提交的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的案子。显然，印度人必须依靠他们对与他们做生意的人的信任。我记得我试图向一个印度人解释美国新娘和新郎签署婚前协议的习俗。你怎么会嫁给一个你不信任的人？他觉得这实在不可思议，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我无法让他理解的是，对美国人来说，以法律上成立的书面形式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对他人的不信任。在美国，法律诉讼是如此平常的一件事，以至于一家公司会继续与起诉他们的公司做生意。我们认为这是解决争端的正常方式，没有必要引起彼此间的怨恨。在大多数国家，被另一家公司起诉是非常丢脸的事，因此这家公司会拒绝以任何方式与起诉他们的公司打交道。高情境与低情境谈判。情境这个词在此处描述的是对双方关系的重视程度，而不是合同的细节。当关系至关重要时，我们称之为高情境谈判。当交易只是交易，与双方关系无关时，我们称之为低情境谈判。不同的族群对情境，也就是提出建议的环境的重视程度也不同。在美国，沟通也是低情境的。我的意思是，无论在哪里说，单词和短语的含义都是一样的。不的意思就是不，不管是约会时小声说的，还是老板对你吼的。在这个国家，我们都习以为常，在高情境国家就不会这样。在那里，为了准确理解一句话，你必须了解清楚那句话是谁对谁说的，在哪里说的，以及是在什么语境下说的。我的亲身经历可以作为例证来说明这一点。假设美国人德怀特去看了一出戏，你问他感觉怎么样，德怀特可能会说挺好看的。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个回答的意思很清楚，也就是说德怀特认为这出戏很好看。现在假设去看戏的是一个英国人，名叫罗德尼，当他说挺好看的时，那意思可就多了。他有可能想说很糟糕，但我这人很讲礼貌，不会在公共场合对作者说这种话。如果送给他票的人问他觉得这出戏怎么样，相当好可能意味着这出戏一般，但他很感激有人给他票。如果罗德尼的儿子是这部剧的作者，相当好可能意味着非常好，但我不会让你感觉飘飘然的。苏格兰高尔夫球手科林·蒙哥马利曾在旧金山奥林匹克俱乐部参加高尔夫球美国公开赛，他在球一次都没有陷入沙坑的情况下打完了整场比赛。洛杉矶时报的一名记者问他是怎么发挥出如此令人惊叹的技巧的，蒙哥马利回答说，我发挥得挺好的。记者认为这是一个傲慢无礼的回应，并在其报道中大肆抨击蒙哥马利的人品，这是不公平的， 因为我认为这位高尔夫球手想要传达的是一种自嘲和谦虚的态度。如果他知道美国英语是一种低情境语言，他可能会说，嗯，我发挥的还可以吧。这相当于一个美国人在说，我打得好是因为我以前在这个球场打过一次。